这是在引经引这个大乘庄严经论上的话，底下呢是这个作者来解释，意味啊依于正三摩地啊，这里面的意义呢，就是说你这个修行人呢，他依止于正三摩地而住其心，啊，安住你的心，是为止。最极实在法的智慧呢，是为观。菩萨地呀，以通是说，这个菩萨地就是欲界实的论里面的一部分。欲界实的论呢，有说声闻的，说阿罗汉的事情，说必知佛的事情，说菩萨的事情。这个地或者就是个境界，说菩萨的境界的事情。那一大那样里面的文呢，以通是说，也和这里说的一样。修持中篇。这个是书的名字，我们汉文里面没有，这是西藏的一个书。既以子喜外境散乱呢，于内所缘，恒常相续，因缘而转，自心住于欢喜清安，是名为止。这个修行人呢，他既然已经子喜外境的散乱，把我心在外面的散乱的境界停下来，于内所缘，安住在内心里面的境界，所缘所意念的境界，恒常相续，常能相续下来，印运而转。要是我们能够相续的呀，明镜不动啊，但是很勉强的，那还不算数。现在说是恒常相续，能够印运自然的相续下来，这个转就是也是相续的意思。自心住于欢喜清安，那么这才是得到止的境界，是名为止。既由住于止时，是在真实，是名为观。你安住在止的境界里的时候，你能施在这第一地，施在诸法实相，施在一切法空的道理，这时候这就是观。《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》亦如是说。这部书我们汉文里没有这个书，也是这样讲的。如菩萨地即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呢，那上面说子观皆能具缘如所有性，尽色有性，这个修子也能意念如所有性，尽色有性。这个修子的时候啊，他在如所有的境界上呢，安住无分别。他在尽所有性上面也能安住无分别。所以这个子是通于这两部分的。这个观呢，他也能观着如所有性，也能够观这个尽所有性。是故子和观呢，非就所缘境相而。这个什么叫做止，什么叫观，止和观有什么分别，它不是在所意念的镜像上来分别的。所意念的镜像呢，是通于两个部分的，通于如所有性和尽所有性。既有通达空性之止，既说这个止有通达空性的，亦有不通达空性的观的。我们只是修不进观呢，可能他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空，诸法皆空的。是凡是执心持于外境，只要是那个修行人呢，他能停止他内心的持于外境，不要到外边去乱想，不要想外边的境界，住内所缘，安住在内心的所念所缘念的境界，那就叫做执。最极的观宅呢，即名为观。由说内心不分别住，无明镜分的，说明为止。这底下说，有的人呢这样讲，前边呢是这个作者把这个止和观的意思说完了，底下他引别人的意思。他说有的人说内心不分别住，我们静坐的时候，这个我们的内心这个时候啊，不分别一切的境界，这样的寂静住啊，无明镜分，这时候这个心呢没有这个明了清净的成分，这叫做止。 由明净分的说明为观，所以我们内心分别处在心里面也很明明了了的，很清净的，那么这就叫做观。有人这么讲，慈不应理，这句话就是这个作者说的了。作者说这样讲法是不对，不合道理。因为什么呢？意欲前引经论俱相违故，因为和前面引的这个这些经论说的道理有点冲突。前面引的经论不是这样意思。尤其此说三摩地呀、特别的是这里说这个三摩地仅以有无嗔调而为慈别故，亦一切指三摩地啊，盖虚离尘。这一定说的很微细啊，尤其是这里说的三摩地呀，仅仅是以有没有嗔调啊论它的慈别啊，这个嗔就是昏沉，就是静坐的时候啊打瞌睡了，就是昏沉，就是不能修定了。心里边好像类似睡觉那样，这个调啊，后边有解释，叫做调举。这个心里面的举啊，就是不安静，调是调的动也，就是心里面调动啊，不安静，也就是打妄想，但是和散乱还不同，后边有解释，这个。有没有沉掉而为慈别，你有了沉掉呢，你就是啊，你就不是三摩地了，你没有沉昏沉掉举，你这时候是三摩地，这是一个有没有三摩地的一个慈别。以一切指三摩地盖虚离尘，那么这个作者就根据这句话来否定前面那个的说法啊。一切子，所有一切修禅定的人呢，他的三摩地呀，完全都一律地都需要远离昏沉。静坐的时候不能有昏沉啊。凡以离尘诸三摩地，心皆定有明净分故。只要是这个人，这个是己，应该是个已啊，已经啊远离昏沉的这一切的三摩地呀。他的内心呢，一定是有明净分。要是昏沉的时候，心里就不明了了嘛。不昏沉的时候，心里面一定是明了的，就是有明净的成分的。故是否为缘空性之定慧呀、是就其心正与未正二种无恶随意而定。所以呀、这个人呢，他是不是缘空性的定慧？是就其内心呢、正德没正德两种无恶啊，因无恶法无恶随意而定，你正德这二种无恶了，你就是原空性的定慧，你没能得二种无恶的智慧呢，你就不是原空性的定慧，是这样意思啊。不是说这个人呢，他安住不安住里面呢，有没有这个明落无分别去那样分别的？再看底下也详细解释：一心未取向无恶真实者，亦有无量明乐无分别三摩地故。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修行人呢，我们的心呢，我们没取向无恶真实者，我们修禅定的人呢，我们心里面不想啊得着无恶的智慧，没有这个目的，这个想要得圣道的人呢，心里面要取向于无恶，无恶的境界是圣意，你心里面想要到那去，叫做取向无恶。现在这个说我们呢，我们有的人修禅定呢，只是想要得定，我们的心呢不想要到那个无恶的境界去，叫做未取向无恶。这个真实啊是什么意思？真实是形容这个无恶的道理，这个无恶的境界啊，是最殊胜、最真实不虚妄的。 是圣人的真实的境界。我们呢，没得无我的智慧的这凡夫人呢，得了禅定的时候，虽然是很快乐，好过了这个世间的欲乐，但是那还是虚妄。我们得了禅定，还是虽然很快乐，但是还是虚妄，还不真实，因为还是凡夫。虽然得了禅定，还是凡夫。要得了无我才是圣人。这讲说是未取向无我真实的人呢，他也有无量的明，有无量的乐，有无量的无分别三个力。这无分别就是净啊，有明乐净。未取向，不能说有明就是观，不能那么说。虽未怀得真实之见呢，而持其心不着分别，现前正路。所以这个未取向无我真实的这个人呢，他虽然没得到真实的知见，真实之见就是无我智，无我的智慧。那么这个知和见怎么讲呢？这个知，我们说是我们心里面知道什么事情，我们眼睛看见什么事情，我是这么样讲这个知见的不同。或者是这样说，是这个现在当前的事情呢，我们见到了，这叫做见。过去的事情、未来的事情呢，我们心里知道，那就是知。我是这么样讲。现在说是指这个圣人的智慧，就真实之见。我们这个凡夫，谁也没得到圣人的智慧呀、啊，而持其心不着分别，而能够奢侈我自己的心呢，不有这些乱想的分别，能够啊现前正住，不是我希望啊正住，我正住的境界成就了，就叫做现前。啊，我们能够啊宁静而住。得到禅定的，虽然没得圣人的智慧，但这件事我也成就了，所以不能说得禅这个止啊是无明净分，不能那么说。故未解空性啊，升起无分别定，无少相为。所以我们要不明白什么叫做诸法皆空啊，但是他能升起的无分别定也是可以，没有矛盾。这如是由此啊，久摄其心。长时期的呀，奢心不乱，有奢心的力量啊，气生堪能。这个气就是刚才说那个风啊，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，有风一升起来的时候，就有了清寒落了。这个刚才说我们印度人呢，他们这个玉切斯的论上说是对头上先生有重，但是我们中国古代的高僧呢，他不是说重，他说动，运动的动啊。他在静坐的时候啊，这个禅定要成功的时候，先有动的感觉啊，这个身体或者在头或者在某一部分先有动，这一动呢，也就是风啊，就是有了骰子的四达，就是来了清寒落了。那么这个智天台智大师说。很多种很多种，有的是轻重，有时候感觉冷，有时候感觉难，感觉奢华，各式各样的感觉，但是这都是引起清安落的开始的那个地方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地方说是有奢心力气生堪能，你常常的奢心不乱呢、啊、就能够生起来清安落，是这样。所以就能得定，啊，不是一定要通达诸法皆空的。不过你要想要转凡成圣呢，要通达诸法皆空。此即生矣呀，身心法而能生喜乐。这个气呀、啊，它一生起来的时候，这个身心自然的呀，就能有喜乐了。这喜乐就来了。身心反而能生喜乐，故乐生无为啊。所以这个清安乐的升起呀、啊，和不通达空性没有矛盾。不是说不通达空性你就不能得喜乐，不是。喜乐生矣呢， 既有喜乐受相明了力，心得明了。这个喜乐一生起来的时候，就由于你呀、啊，喜乐受相明了，你一定这个喜乐一生起来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这个受是感觉的，你感觉心里面有喜有乐的时候，就是你心里面有明了了。如果心里面没有明了，你就不知道有安乐有喜乐了。你知道有喜乐，就是你心明了了。所以心得明了，就是你这个三摩地里面有明了分的，有明净分的。不能说无明净分说明为止是不对的。故说一切明了啊，安乐无分别定。说这一切的有明了性，也有安乐有无分别的这个定，不能立为通达真实。这个地方落一个字，应该有个结字儿。我告诉你哈，不能竭力为通达真实，在不能的下边呢，力字的上边，中间能和力的中间，说一切明了安乐无分别定啊，不能竭力为通达真实，不能那么说。你通达真实，那就是圣人的境界；你不通达真实，也可以有明了安乐无分别定。我这时候虽然有三昧，还是凡夫。是诸正空性妙三摩地呀、既有空乐无分别，这个空字儿啊，应该是明，应该是光明的明，明了的明。诸正空性妙三摩地，既有明乐无分别，所有未取入空性三摩地呀、已有极多落明无分别。说是那个圣人呢，他觉悟了空性了，他那个妙的微妙的三摩地里面有明有乐有无分别，所有这个凡夫啊，没取入空性三摩地，他的三摩地里边呢，也有极多的乐，也有极多的明，也有极多的无分别。这个明乐无分别，凡夫定、圣人定都是有的，故须明辨此二次义。这应该明明白白的说明啊，这个圣人的空性三摩地，凡夫的这个三摩地的差别在哪里？就是你觉悟不觉悟一切法无我的道理，你觉悟一切法无我的道理，你就是圣人的三摩地；你不觉悟这个道理，你就是凡夫的三摩地。是这两个三摩地里面呢，都是有明乐净。我准备了一个故事要跟你们讲。你们讲不讲故事？讲故事。这个在《杂宝藏经》啊，这藏经里有，《杂宝藏经》上啊说是有兄弟两个人，一个哥哥，一个弟弟。两个人呢、啊，哥哥是相信佛教的。那么常到庙上去啊，听比丘说法，啊，也随时有消这个静坐修行的事情。这个弟弟呀、弟弟不信佛，弟弟就在家里面呢、就是经营的家业，是注意这个生财之道，但是啊。当然这个两人的行为不同，也就思想不同。不同啊，说起初大家心里面嘴不说，心里面有事儿，
但是久了舅父忍不住了，这个弟弟就向死向哥说话，可是啊我们父亲呢、啊、一生的辛苦啊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的家业，我们要努力的呀、啊、保持发展，我们要更多的更多的财富积极起来，这样子啊才是孝顺父母啊，把我们的名誉也好一点呢、啊。你一天的不生产，不要说去，你跟那个出家人去跟大小，不，你这样子，那出家人他能给你饭吃啊？他能够给你钱呢、啊？你这样子老不生产，要我也像你这样子，我们天天家里面财产一天的少起来，我们就穷了，那怎么行呢？那怎么算是孝顺父母呢？这样讲，这个他这么一讲，这个、哥哥说啊，是弟弟啊，是你能这样子啊，努力的生产啊，去发财呀、啊，啊，维护这个地区的经济的繁荣，当然也是好啊。但是啊，我相信佛法的，我的思想不是这样，我的思想是说，我能受持三皈五戒。修行十善的佛法，我能够啊劝化我的父母，也能相信佛法，那能转凡成圣的，我因为这是能是孝顺父母，往事发财呀、啊，不见得好。这个哥哥这么一说，这个弟弟更不高兴，你说这个不对，两个就争论。刚才哥哥说啊，不用争论，我现在呀、啊。你的意思愿意我不要到庙里，不要去跟那个出家人去讲那些话没有用的话，你的意思叫我这样子是这样子，我现在不但是我不能够回家来从事生产的事业，我还要出家当和尚，出家当和尚啊，家里财产是父亲留下的，完全给你，我一毫钱不带走，我就是一个身体当面出家修行，家里财产分给你，我不能不分。弟弟不高兴，就起来就走了。走了，那么这两个人就分开了。那么这个哥哥就出家当和尚，修行。修行啊，这个人呢，就是有善根。他有这个善根呢，所以他也会有这个思想。有思想，他也能努力啊。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那么就有人说老天爷不负苦心人呢，按佛法不能这么说，就是这个不断的努力啊，出家了以后就得阿罗汉果，三明六通八解脱都记住了。有些啊，这个成功了以后，当然他这是。有了神通，他一入定了，一看看我这个弟弟怎么样了。虽然大家的思想不一致不合，可也不像一般人那么冲突。他总是如兄弟如手如我，那么还想念自己的弟弟嘛？在入定一看，哇，我的弟弟很不错，很有成绩，家财很多，很好，哎，爸爸妈妈说的是有的。他们就。就是我来看看我这个弟弟吧，说他是离开很多年了，回家来看我弟弟。弟弟虽然意见不一致，总是分别多少年了嘛，回来见面也欢喜啊。万一但是人的思想是不改变的，他弟弟还是这样的思想，那么哥哥还是这个思想有加倍的，这个佛教的思想。回来一看看弟弟呀、啊，是阿罗汉是圣人。不是凡夫，那么见面没有其他的闲话不说，就是劝劝大家幸福啊，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无常的呀、啊，都是变化的，靠不住的。世界上所有的财富虽然是人所爱，但是靠不住的呀。你要栽培善根，相信佛法，修行是好的呀。这弟弟呀、啊，心里不高兴啊。我们分别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这一套，还劝我这，我不相信。 你刚才你走你的，我你走你的道路，我走我的道路，这个只是尽尽心嘛，就走走了。那么有后来这个弟弟啊，当然是财富很多，但是人命无常嘛，就死掉。死掉了是做了什么？变成一条牛，变成了一条牛啊！变成一条牛啊，是给一个买卖盐，我们做菜放这个盐，买卖盐的这个生意人呢，拉车，古代的交通工具、运输工具就是这样子嘛。这个从遥远的地方去买了盐，然后运到这个地方，在这城市卖，然后又去买回来又再卖，这样。那么这个路途啊也有高山也有平地啊，这个牛啊走过这么几次以后啊，就是很疲劳。那么这一次再去拉呀，去买盐回来，走到一个地方，到一个山坡的时候，这个牛就卧下来。就是问了你，问你这个赶车的人就拿你们可在城市里也可能不知道，我是乡村农村的孩子，这个赶车的拿个鞭子一打，打这个牛，这牛这个头一摇，就还是不动，还是不能起来拉车。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哥哥，这俄罗汉国有神通啊，不是有什么事情也可能是预先知道。这哥哥有神通，就从虚空里飞来呀、啊，就看见这个牛，一看这是我的弟弟呀、啊，这牛是我弟弟，他就从天上下来。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凡夫啊，我们没有力量，我们和就是这个牛是我的弟弟，是我什么人，见面了彼此也不知道，也不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在这个圣人呢，他能够有神通的力量，能知道，而且能通的，能交通，这个思想能联系一下，他用神力加持他，就说，这是我听他讲，这是你现在是我的弟弟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天我劝你信佛，你不信佛，啊，你一生的辛勤呢，你积极了。很多很多的财富啊，现在对你有什么好处吧？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这个牛一听见这话，就是流泪，流很多泪。啊，那么这个毕丘和这个牛说话，这个赶车的人是从天空来的人，这个天上这个人是有神经病，怎么和牛说话？怎么事情？那这时候。这个俄罗汉就是同这个主人说，从你们主人说，说是我告诉你啊，说是这个牛先生是我的弟弟，啊，他不相信佛法，啊，我相信佛法，出家修行，俄罗汉国，所以我现在认识他是我的弟弟。我这个弟弟不信佛啊，因为他不信佛，他轻慢圣人，轻视佛法。不相信佛法，所以他现在变成了牛啊，变成牛啊，他为你服务这么多年了，他现在很辛苦啊，希望你能同情啊，把那牛送给我吧，送给我。这个商人一听啊，把这一段音乐一听，哎呀，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有这样事情，说好好送给你，送给他，那么他就把这牛啊，就是牵到庙上去，放在一个地方。刚才一定说这个俄罗汉啊长子啊，有的时候他就见面了，可能别的东西吃啊，劝他念佛念佛念法念僧。后来这牛死了就升天了，升天了。这时候这些这是一段，另外这个这些做盐的这生意，这个人的想法呀，赚了很多钱，虽然是很好，心里快乐，但是还会变牛，这事也不大好，也不大好。这是一个，不如我们不要老去赚钱，我们也出家修行吧。那么也有的相信的出家修行，但也有人不相信。那么就是这一段故事就是完了。 我说这个话呢，我倒不是劝你们出家，我不是劝你们出家当和尚做比丘尼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件事啊，我们现在言归正传，这个修欢喜消静坐啊，不是短时间可以成功的。当然，既然有兴趣消静坐，就希望能有成就。希望有成就，不是短时间的，就是要一个多的时间。多的时间，但是我们在社会上服务，你要拿出时间去在社会做事情。那么有的时候有时间，有时候也没有时间。那么这个地方就在这地方有的分别，就是尽量的多拿点时间进入，多拿点时间。如果说是做事情也很重要，也不能说不也要生存嘛，但是酌量一下，酌量过得去就好了。我讲完了。当然你在修定的时候啊，当然你说修定的时候，你的方法可能和我不一样，我有可能和你也不一样，那么每一个人都不一定一样，但是这个不出这个范围，不出这个范围，进水有性也可以，入水有性也可以。你比如说我刚才说过，因为你观那个七轮呢，你心里就注意着你啊，寂静而住。那么这个七轮就是进所有，它是因缘所有。那么这你记，你这是一个，有的时候也可以观这个地。比如说是你要是稍微坐得高一点，坐高一点呢，你心里面注意这个地面，你坐的这个下面这块地也可以，这也是个方法，也是可以。你坐在这里，你观佛像也可以，你思维光明也可以，你先呢看这个太阳的光明，或者是这个灯光也可以，你先去心里面思维的光明，眼睛看着太阳的光，不是光太阳那个地方，去看着其余的这些光明。看完了，你闭上眼睛的想的光明，你几时啊想的很好，初初可能不大也是不习惯，等到你想的很自在了，你就可以坐静坐这里，心里面就是思维的光明，就是心就住在这个光明上不动。这也是可以，这是所有的都可以的啊，青黄瓷白地水火风，眼耳鼻舌身意，你楞严经二十五圆通，所有这一切有的话都可以。但是有一个一样，就是你心里面安住在这个境界的时候，心里很安，不生颠倒想。第四页倒数第四行，丑事双修阴将，前面啊说到修止修观得到的利益，又说到止观能够干涉到佛法里边的一切的禅定都在里边了。以后又说什么叫做止，什么叫做观，这是前面的三段，现在是第四段。双修阴相，这个双呢就是止和观，修这两种方法的理由，因呢，因相就是理由啊，它的理由的相状，什么原因呢？ 修止又要修观，修观又要修止呢？何故不可单修止观一种，而需双修何也？这个双修因相啊，这句话就是把这一大段文啊的要义啊，说出来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呢，发心修行的人呢，不可以单修止，不可以单修观一种，而需要双修止观呢？什么理由呢？这是个问。在底下回答，如夜间微观壁画岩灯，要灯明亮无风扰乱，才能明见画像。在底下回答这文啊，先不正说修止双修止观的事情，先说一个比喻。比如一个人呢，在夜间的时候啊，他观看呢墙壁上的画，那么需要啊燃灯啊，当然这是古代的时候的事情。要灯的明亮啊，没有风的扰乱，古代多数是油灯，油灯那个风能扰乱啊。要是灯的明亮啊，灯是明亮的啊，没有风扰乱它，才能明见画像啊，看见墙壁上的画像看得很明白很清楚。要灯不明呢，或虽明亮而为风动，灾难明见主色，那就不容易看见呢，看清楚啊这个壁画的形色啊，形象状态看不清楚了。这是说的比喻，这底下正面说这个双修因相，如是观察甚深意，宜须定解真意无道妙会，即心于所缘，如欲安住而无扰乱，乃能明见真实。这个体育的夜间呢观壁画是这样子，如是啊，就是前面这个体育。那么我们佛教里边呢，这修行人呢，想要观察真理，这甚深的真理呀，是什么相状？是什么样子，想要观察的清清楚楚的话，宜须定解真意无道妙慧啊，需要这个智慧，还需要有禅定啊，才能把这个真理看得清楚的。那么这个的文啊，是说双修因相，但是也表示出来啊，佛教徒啊修止修观啊，这个静坐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啊，就是要看清楚啊，真理的相状。目的是在这里。这个为什么要看那真理的相状做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佛教徒啊，对于人的分类啊，有凡夫有圣人的不同。我不愿意做凡夫，想要做圣人。这个圣人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他能够啊看清楚了真理了，他就是圣人。如果他对于真理还有模糊不清楚，那他还是凡夫，他不能够成为圣人的。那么观察这个甚深意的真理呀，也能看得清楚，怎么样才能够办得到呢？就是要有止，要有观才可以。就像看那个壁画啊，要有明亮的灯，还要没有风来扰乱这个灯，就看得清楚了。意思这是有点像类似的。 所以宜须曰：如是观察甚深意也，宜须定解。这个定解怎么讲呢？就是没有忧郁，就是定解。你我们从经本书本上面，或者是听人家讲解佛法的真理，我心里面呢还不大相信，也可能也不是决定不相信的，但是还不是不能肯定，那就是有犹豫。现在说定解就是没有犹豫了，心里面认可这件这个真理是这样的，这样说是很合理的，在心里边呢承认了这个真理了，那么那就是定解，就是决定是这样子了。别人说另一个真理，那不对，我说理解的是对的，也决定不能移动的，那么就定解。那么定解真意呀，谁能够定解真意呢？就是不颠倒的妙智慧。这个颠倒就是错误，没有错误的大智慧。这个大智慧他理解这个真理理解的也很恰到好处，那么那也叫做悟道妙慧。观察甚深意需要有这样的智慧，就是这就像那个灯似的，先观察这个画需要有灯，观察真理需要有智慧。但是光是智慧还不行啊，还需要另一件事，即心与所缘如欲安住而无扰乱。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的内心呢，对于所观察的事情呢，如欲安住，如你所欢喜的那样子，能够很安定的住下来，而无扰乱。那么无扰乱就是安住的意思，心面不散乱。这个扰乱呢是什么呢？就是烦恼，烦恼能扰乱我们的心呢，不安静，那么就不见不到真理了。所以没有烦恼的扰乱的时候啊，没有散乱的烦恼的扰乱，没有各式各样烦恼的扰乱，我们心里面就安静地住下来。这时候再加上智慧的力量，乃能明见真实。这时候才能够明明了了的呀，看见真理了。哦，原来真理是这样的，才看清楚。那这时候也就是圣人了。这一段啊，是正式说出来啊，双修因相。那么底下又详细的分别一下。或虽具有心不散乱无分别定，要悟通达真实性妙慧呀、通达实性妙慧与三摩地如何熏修，终不能通达实性。这从反面说啊，或者一个人呢，他虽然呢具有了心不散乱的无分别定。这个不散乱就是专一的意思，他心里面能专一啊，无分别啊，没有其他种种的杂念的定力，他具足了这样的定力了，要悟通达实性妙慧，这时候啊，他没有那么明了啊真实意的大妙智慧。这就像啊，没有风，但是没有灯，你能看见壁的画吗？是欲三摩地如何熏修，终不能通达实性啊！说这个人呢，他有定而无慧，他对这个三摩地也是定，就是定。与这个定啊，他无论怎么样的去修行啊。深而又深，深而又深的这么修这个禅定啊，他终究还是不能明白这个真实意， 还是不明白，真实意是什么样子还是不明白。这个定啊，能停止一切散乱啊，使人心安静，但是通达真实意义还不行，他还不能明白。就像这屋子里面没有风，但是没有灯啊，你还看不见东西啊，没有光明不行的，这是有止无观呢、啊、是不行的。或者虽有通达无我之见，而无正定令心专一坚固安住，一定不能明见真实，故须止观双运。或者另外有一种人呢、啊，他虽然是有了通达无我的见解，另外一种人呢，就是他来到佛教里边来呀、啊，他自己能读佛教的书，或者也能听人家讲解，那么他对于佛教里面说的这个无我的真理呀、啊，他心里面领会了，他明白了。这个无我前面说是明见真观察甚深意，这无我就是甚深意。这无我的道理下边有讲啊，这里不说。那么这个人因为在佛教里边呢，他能自己读书或者听人讲解啊，他通达了无我的道理，他这样的见解，他有这样的智慧了。而无正定令心专一坚固安住，但是他另外缺少一个条件呢，他没有正定啊，没有三摩地，他心里面不能够宁静不动，这个昏沉散乱呢就是邪啊，心里面不昏沉不散乱啊，明而又静，那就叫做正定。这个正定啊，它没有正定，